若问于彼当依何圣士夫为多闻实名具悲心冷厌倦者，
所以这里就是很重要，前一个部分呢就讲那个我们不是说值得禅定的这些前提条件一样的是吧，因缘直到直修直的资粮，所以我们就是说找到适当的环境，然后知足少欲，然后就是说能够持守戒律，能够对治贪欲，所以这样的话能够大体上面就是又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然后每一个里面就讲了好多是吧，这就是如何就是在找寻找一个适当的环境，顺境身处顺境，然后如果是知足他这讲的是哪一个部分，少欲讲的是哪一部分，持守的戒律又是哪些，然后对治贪是怎么样对治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机智禅没有修之前应该有心里面至少有这种的概念，以后修止的时候才可以就是很多功德升起来的。然后就具体的方法还没有讲呢，在后面嘛，这个里面现在之前呢就在这个中间讲了一个就是修观的时候应该如何创造这些修观的因缘。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就是说找这个上师啊，这个一般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们不是说那个大圆满前行修的时候也是嘛，外加心四个外加心修的时候接下来就是那个一直上师寻找解脱的利益，然后一直上师这样知道解脱的利益，然后就是这个在一般这种传承的也非常讲究，讲这个传承，讲这种口诀，讲这种观点，以及从密乘这样连接到最高的一些修行的上面是非常严格嘛，在这个上面，所以就是找这种传承上面的老师师父或者是上司，这个概念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是第一个嘛，他讲就是然后就是遍寻多闻，然后如理思维，是基本上这三个部分嘛。就第一个是自己亲近一个法师，现在我们很多城市里面的话，但是当地有什么样的环境的话也不好说，很多城市都没有这样的修行的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寺庙里面去顶多就是放一些钱呢，然后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教导佛学的这样的一些课，也许你有些疑难呢，这些问一问而已，没有就是很认真的教这样的经和论的，这种的寺庙本身少，包括可能藏区也有这个情况嘛。寺庙出家人还好一点，在家人专门给在家人开辟的空间，这种专门你任何时候去的时候都有僧人可以给你应接啊，然后就是你可以进去这个寺庙里面修行，这种极少的。包括我说在藏区啊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家人的话几乎有点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就是修行的地方，他们认为你在家的话就不要再参与这个，有一点僧俗分的有时候又太开了也不太好嘛。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寺庙男众的寺庙比较多嘛，所以女性是不能够过夜的，在那边你必须白天在办完事情就下午就走，所以这样的一些的话你就不太方便，所以后来慢慢有一些居士在寺庙的附近让和尚们住在上游一样的，就是高的地方，然后在下坡的地方就有居士的一些房子，都是一些老太太啊，也许就真正的想在那边转山就是转经啊，这样慢慢死在那个附近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接触一些僧人的机会多，但是也可能怎么讲即便是这样住常住的人听论的机会或者是这样也少，偶尔参加一些法会啊，就是法会型的吃多少咒啊，然后就是有一些上师来灌顶的，当然灌顶的话很了不起啊，如果你能够进入佳境这种境界有的话，那但是比如说学修的话有一点点困难，但是以前现在藏地也有一点不一样嘛，但是以前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很多人有这种寻找上师的这种习惯，从小 说啊，你属于那某一些上师，可能就是结某一种善缘了、啊。有一些人是自己观梦啊，或者是，甚至有很奇妙的一些故事和因缘，一些征兆下，有些人去了很远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找到一些法师，这种因缘有的。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做梦都在想怎么赚钱呢、啊，就不再想上师怎么找这样的，所以也没有什么那个。但是真正的就是按照传统来讲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我们说修行的时候，有一种是生生世世有缘的一种的。当然，我们说佛菩萨成就的这些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缘不缘的这种差别。但是，毕竟就是说，曾经教导当中没有出现过很多破戒的这种的，主要是找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一件大事，就像这边要嫁人的话，也是一件大事一样，就是找上师，其实以前在讲的话，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师在这里面讲的一样，找这种的法师上师的话，有很多可以说就是标准嘛。说，一个标准是，就是最高就没有限度，一直可以成佛的这种，你找到就是活生生的，就是觉悟的觉者。但是至少是体验过空性的人，体验经验过空性的这种的证悟过空性的人，然后就是两种都是菩提嘛，一个是说具有不造作的菩提心，然后如果有一些这个有很多原因，为什么？就是说空性的证悟的话，它多少能够体验这个空性，然后在你成熟的时候能够教导空性的道理，然后直至就是。见到新的本来面目，他自己没有见到过新的本来面目的话，无法真正的就是体验或者是传授这种的教导，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需要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的过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现在很多在内地，然后其他地方也偶尔出现这种事情嘛，说怎么说呢？没有慈悲心的话，很多出家人。也好，与不出家的人和某些法师这样的话，他们也肯定就是用这种他们的权力、钱啊，找女性啊，或者是好像怎么讲呢？用那种神通一样的，好像就给别人的一种印象是神通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用这些的话，都最后变成一种怎么讲呢？私利，这是我的一种的目标，所以这样的话。不能真正的利益别人，所以说慈悲心在这个细讲的话就很多了，就是说这些法师的很多应该怎么样就是提供满足这些条件呢、啊？弟子应该满足的条件这些，所以如果说将显密的这些经论这样的话，肯定就是说熟悉这种经典的人，然后就是持戒圆满的人，他所持的某一类的戒啊，就是菩萨戒也好，或者是密乘的戒，主要是这两个嘛。就居士的话，那当然就是你自己分别解脱戒的这些所受的这些戒，然后对某一些仪轨比较熟悉，有这些传承。如果你不能就是讲一个自己没有传承的一些法门，类似的。所以就是说具体的一些修持的经验和主要是最根本也是两个吧，一个是学问上面，一个是经验上面的两种资格。一个学问上面的话，就是包括就是能够解释这个具体里面讲的说，你能够把你所需要学到的东西或者是所体验的东西证悟的这些也很圆满的能够诠释出来，能够讲出来。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说这个后面说的有嘛？就是说多闻名慈名，什么具备心这些，对，所以一个是说，就是不但是接受到这种的，然后你要给别人诠释的时候，这个是很关键的，其实，然后讲的比较清楚，有条理这样的一个方式讲清楚，然后就是具有慈悲心的这个。延伸出来的一个状况就是，再有困难呐、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不劳累。如果有很多问题啊，这样的话不闲的这些反感啊，这样子。所以， 有这类的特质的话，就是其中就是寻找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参考的坐标一样的，就是你寻找一个上司的话，应该具备他至少具备空真见和不造作的菩提心这样子。然后就是从现在比如说仔细，如果我们看修行人的一些状况的话，也有一个是盲目的去接受很多殊胜的法，这个情况有的。然后并不太了解法师的情况下接一些法，然后就是很快的时候又因为一些小小的原因，对于一个法师接了法以后，看到有一点点怎么讲不圆满的话，把它变成一种根本的问题啊，破坏自己的所有的信心了，说啊这个有不好诽谤啊，或者是这样，所以这两种的错误避免就是急忙的求珍贵的法、高深的法，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小的原因、小的这个就是错误或者是借口来批评法和批评上师这种的，所以这两种的话就是弟子方面应该最根本要接受就小心的一些层面，然后就是言辞上面讲的时候意思是说。这慈名什么达意这样的说法有吗？就是意思最重要的要点出来，很清楚的意思。然后可能言语上面这些，可能因为很多翻译的问题，现在好像就是说以及个人说话的习惯，有一些人用很多比喻，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讲很多逻辑性的，以前都有这种的训练，就是说有一些法师专门他喜欢音明学啊，这样的就是讲话很多方面都有比较逻辑性非常强的，还有一些法师呢，他非常喜欢诗，像弥勒日巴的诗这种的，所以他们就是用很多有这种的，就是做写作上面的一种特别嘛，口头上面的一种，就是说声记、口记、什么意记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怎么样去用形容这些现象。所以以前有一个无始达赖喇嘛，他们写的什么，现在这个拍成电视剧嘛，叫《西藏王城记》，这个原来的藏文版，最早那个就是那个是很多是这种的，就是全部都是用现象的这种比喻。如果你没有这个另一层的这种解释的话，你看的时候是比较不容易看懂。但是你经过解释以后，那真是有些人就。非常精通这些，所以就讲的时候眉飞色舞，这样子大家都很享受他讲的这个课这样子。但真的有这样子，就是他们有这个特点，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就是这个师承的这个上面，因为他是为文思修准备的，因为有文思的话来源就是一个法师的来源，这样来的就接一个传承，然后讲解这个内容。然后就是一问解答这三个目标，然后有一个法师，然后我们以前讲的一样，最主要的就是说，接下来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好的法师的话，那就是要去多闻思，这个闻思的话不偏这个了义不了义，或者是也许就是他有专门传承上面重点的一些法，但是主要是说，就是大小乘、显密乘这些各方。提倡就是多闻，因为这个圣观的这种的，多思维、多闻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不怎么讲呢，就是多学广闻这种上面很提倡的，因为人的心里面的烦恼是很多种，然后疑惑也是很多种，如果有一些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个答案，解除所有的这种疑惑很难，所以修学的。那慢慢渐修的过程当中，很多你看的这些多的话，你自然而然会怎么讲呢？能够找到很多这些，对你个人来讲非常有用的这种修行的这些对境，或者是开始。所以以前有人用这个说嘛，就是说，高深的法不一定对这些人都适合，但是说就像说药物里面没有，怎么讲？最珍贵的药物的这个说法，只是说针对于不同的病，你有耳朵的这些不清楚的话，专门治耳朵的膏药；也许是心脏的问题的话，需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如果是 心理的问题了，所以他是不同的引导的方式不同的，所以根据每一个人现在的这种特质业障也好这些来就是对症下药来突破这种的烦恼，然后也可以说转换自己的这种不容易的习气。有一些人被法师批评的话他们很喜欢当众揭发他们的缺点了这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有这种的传统嘛，甚至就是打的也有嘛，是吧，真正的有的，但是就是以前有些法师讲的说现在这个社会好像打的话就会进监狱，就可能就打也不，那时候那些比较严重的也有的，流鼻血那这样的也有的，打的有些法师，但是现在真正的可能这种很少见，包括藏区也见不到基本上。到时候要就是谈判啊，就是专家是吧，有你要如果你打了别人的话很严重的，不用说打，甚至骂一下都可能就再也就是再诽谤你回来了。所以很多这种以前的那些修行人的这个心态上面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人比较单纯吧，可能稍微单纯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其实这个传统现在还有了，就是藏区这些如果两家人有或者两个人有很大的矛盾了，就是甚至是杀人的这种的，或者是这样的很不好的一些矛盾，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就是调解两面都成功，就是调解以后两个人就是后来可以一起去吃饭呢，或者甚至就这种的有了，就是他是说结束了就结束了，他就当真正把它当成结束了。但是很多人的话现在的这种特点的话说即便是双方都接受了某一种的调解，但是以后还是有很强的敌意的，就是持续这种不会说怎么讲呢，真正的就烟消云散了，没有任何这就是万里晴空一下子好像把过去都忘记了一样，这个做不到，很多人感情上面做不到，理智上面可能也还可以有一些，所以就是这种修行人也有这种的特点，就是说怎么讲呢，他已经认定了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增长自己福慧善缘的这种的道路，所以就是哪怕是发生一些打的话肯定这个怎么讲呢，我或者是就有一些人有这种嘛，就是说遣除业障然后真正遣除了，就像华智仁波切被那么平在打的时候就真正的见到心的本性这样的，是吧，这样打的话多好啊，是吧，又不用十万大礼拜的但是就是真正的有这种的道路，所以可以说文思的这个就是主要是以语言上面的这种的教导这些经论的方式，然后这上面说的什么，对，主要是这几个嘛，就是说自卑就是因为这个厌倦的人厌倦的话就是有一些没有听懂啊，反复的问一些事情呢，或者是就心纠缠在一些细微的世俗的这些上面呢，然后就是他不了解佛法，或者是一再三更半夜都叫起来，或者是很早就有这种人，他自己有一些心里不舒服啊，不愉快啊，或者是希望得到一些帮助啊，这样的时候就是堪忍，就是不厌倦的去开导别人教育或者是回答问题之类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些品质都说明可能就是法师的这种怎么讲慈悲心呢，就是具有慈悲心，然后这些，所以以前好像这边有一个 Namkin Norbu 嘛， Namkin Norbu 大师在现在西方也很多这些弘法，他说让他真正见到空性的人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有这种智慧的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法师，让他真正了解空性的是一个法师，好像就怎么讲念这些仪轨都念不下来这么一个，但是有修行的经验，所以如果说你说怎么说呢，有理论上面的了解的和经验上面了解的话还是经验上面那个更为珍贵的，经验上面已经证悟的这种的，所以就是我们那他形容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有的， 所形容他见到的这个法师，就是说就有香丘多吉，好像是菩提金刚这么一个上师，看起来就是也是非常一般的这种山村里面的一个法师，也没有住在很大的寺庙里面了。最后是弘化德格寺德格那边的一个附近，大概1940几年还是1939年，差不多那个年代的1940几年吧，可能。所以就是很特别，就是加持力特别大，然后突然就是证悟的这些，哎，有的。所以我们就上一次之前讲的一样，如果有寻找一个法师的话，不能看他就是外相以及卷宗以及这些名声财富圆满不圆满。所以这一类的，如果他因为不是跟直接跟证悟有关的资粮，就是所以内在的这种功德，就是主要是实修实证的这种的修行人，如果碰到的话就很重要。不然现在也有些人说他们已经是开悟的，然后大家来看我，是吧，我已经开悟了，这样讲的话也很危险，其实也不见得是开悟者。所以满世界都跑说我已经开悟了，这样打广告，这样的话其实怎么讲呢，也很难说吧。所以需要一种的怎么讲呢，观察的能力，可能观察这个从也是真正有些人说的也是因缘嘛，也是一方面是因缘，但是另一方面也肯定在某一种的因缘下，肯定有决心的话可以选择，你可以就是马上做决定说，我们去一个地方稍微辛苦一下去求法，这种去或者是慢慢接触。但是有些人肯定没有这样的觉得，送到门口来，就像白宝一样送到门口来的话接一下法，这样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无所谓，这样。所以这样的心的话，好像现在旧金山这边的一些日本的法师，就是他们已经把佛法的有一些回答问题一样的学习 Bible 的那种的问答一样的东西，然后变成这么一些书，然后说圣教还是怎么样的，佛教圣言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然后到处在送，到处都有的。这个也可能别人也就是有些也看一下，可能也有一点帮助吧，但是有一点像传教士的真正的这种名义这样的看法。所以不论如何，如果不是别人找上来的话，就是以前是不是法师找学生这样的，一般没有这个说法。法师到处弘法这个有，但是说一定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学生自己有需要，然后不欲求者不传法，这样的说法有吗？所以不可能是说怎么讲呢，劝很努力很劝别人，这样的话有时候导致很多不必要的这种就是违缘啊，或者是不珍惜，也并不真正能够深入的去修学。所以第一个是说就是一直善知识嘛，就是说圣师服务者上面是，然后第二一个多闻讲的是什么，就是多闻讲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就是显密大小乘的这些音达巴经尼，就是说十二部这些嘛，十二部契经是吧，这种讲的主要是分了一些类，就是十二部这个比喻什么本师本身方广印诵，所以就缘起，就是分了很多类，所以它是这种的。然后了义不了义的经，所以了义和不了义的经的话，就是真正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这个地方，了义不了义的经。因为很多人说我只学了义的经，不太想学不了义的，因为那个是不究竟的。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很多人学习的话不可能不经历就是不了义的经，而且然后渐渐进入了义的这个法门。所以不了义的这些法，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它是从字面上面不能理解，你要特别的诠释它，这种是就是不了义的经。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特别的用意和目的而讲的这个法，然后这个也算是不了义的一种的教法。然后就是说另外有一个就是你从 逻辑上面，或者是分析的时候，它由于这些很容易被推翻的，就是说正当的逻辑推翻的时候容易被推翻的一些内容，所以这样的这些内容就是不了义的经，不了义的这些法。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经论，这些时候不能一下子说不了义的是没用的，肯定是非常有用的才这样讲的。比如说在小乘的这些传承里面，大部分就是他们只讲这个人无我这个部分的一些空性，但并不代表就是说法无我这件事情教法不存在。但是对他们来讲，也许这一个部分的理解能够脱离苦，解脱这些轮回的苦，所以也是很适合。所以我们说四圣谛里面，从比如说四圣谛的角度讲的话，即这个苦谛，讲的是就是空苦无常这个嘛，也里面有没有这圣义谛的影子？也有，就是苦这个无我，这空苦无常无我嘛。所以这里面的无我这些是一个大的方向的一种的那个了义的这种的影子在里面。但是具体来讲的话，就是说，苦和苦的因这两个应该是属于这个第一谛的，就是第一次佛三转法轮的话，第一转法轮的主要内容就是苦和苦的因缘，就是苦谛和集谛嘛。然后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就是灭谛的这个部分，就是讲这个无性法轮嘛。然后讲这种般若经，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学论的话，学中论的这些，可以很明显的讲谈空性的这个部分，非常彻底的讲了空性的部分。但是这个第二转法轮，里面就是，是不是最圆满、最上乘的？除此之外的话，除了般若这种了不起的这种智慧以外，就没有什么这种更怎么讲呢？深入的这种圆，已经全部圆满了，也不是。所以它是一个半个，基本上差不多有一半这种了义的一种法。然后就是再看的时候，就是说第三转法轮里面讲的是这个道谛的这个法。道谛的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就比如说如来藏经啊之类的。然后比如说到这个是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讲这个空性，就是直接讲那个境界；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如何次第圆满的这种的方法。所以哦，那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比较圆满，因为我们是在修行当中要这个方法嘛，对，直接间接了解还需要方法。没有方法的话，你就是除非非常非常有善缘的人，听到一些字句就直接解脱了以外，大部分是需要有很好的方法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我们说的大概可以说中观，就是般若或者中观的这种的修行里面分出来，就是龙树和弥勒的这种两种传承。一种的话就是说甚深就是直接讲这个境界。另外一个就是渐次的圆满的修行，包括这些具体的方法之类的。然后把这两种方法和这两个问题也好，方法和这个就是境界融合起来的，就是密法。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说，其实你如果完整的看到这个空性的这些教法的这种法无我的基于法无我的上面，就是光明和空性的这种，怎么讲？圆满的结合，就是在密乘里面，因为所以就是从根本的，就是推理上面，你可以推出来，就是说佛法的这些修行，特别是密乘的这些修行的，肯定是很圆满的修行。如果一个小乘的佛弟子说密法跟那个不是佛讲的话，可以了解，就是说怎么讲，他不了解密乘，所以说这个，
这么讲的话，我
是，
就近代的，包括连禅宗都非常弘扬啊，就等于说，实际上显宗他也讲两种，
是，
不偏般若，也偏那个弥勒一系的，现在蛮多法师在弘扬，
嗯，
他两个都
他，
比较接近的等于说，
是是是，本来是法度比较接近的，但是意思是说，他这两个，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佛法里面密宗上面讲的，就心经里面，比如说心经里面当然主要谈空性嘛，但是他提到这几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之类的，但这个里面没有把它就更深入扩大的讲，就是般若的部分没有这个部分，所以密乘里面的话非常广大的就是细微的讲这个部分，所以就是说它有很特别的殊胜的一面，所以从大体上面我们可以说就是一转二法转，二三转法轮，一二三转的法轮里面，第一个是不究竟的一种的不了义的一种的讲法，然后第二个部分讲的时候是半个了义的一种讲法，第三的时候就比较圆满的了义，然后就是最终这些怎么讲呢，三乘的这种法轮讲的最圆满的一种细微层面，就细品空性嘛，就是方面最圆满的，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光明的部分如何融入，就是显空这两个无别双运的这种的教导的话，在密乘里面，所以密乘里面如果我们就是说最了义直接学密乘的话行不行，也没有办法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提倡就是从就是说个别的修行上面是肯定有这个，具体你不学修仙宗太多的法门，你也有直接密乘的法门可以修，但是如果你要刚才像这里讲的一样，就是说多闻了义不了义的法和这些都要去多闻的这个角度，特别是这个是圣观禅的这种修行的话，那因为有升起很多这种的为了排除所有的这些疑问啊或者是疑惑，所以需要这种的深入的这种怎么讲呢，不偏废的这种的学修。
关于这个了义的话，
嗯，这个唯识和中观有差别，唯识和中观这些讲的有一些差别，但是这个差别本质上面不是说那么大，就是他对了义不了义的经验是刚才一样的，所以我们怎么讲呢，主要是说字面上面不是直接讲的话，了义的经验是应该是字面上面也是直接讲的一个法，然后就是义理上面，就是如果了义的经讲，我在了义的经也会讲到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跟我们的感受的直接感受的现象，就是用语言形容这个就是相对的这个色的一面的时候，跟我们的感受是没有冲突的。然后了义的就是经讲这个隐蔽分，就是限量分和隐蔽分，就是隐蔽分就是意思是说逻辑性面这种推理的时候，和我们的逻辑这种思维，人的逻辑思维是完全不受，就是不是冲突的，是能够被我们就是证明，就是用逻辑推的。然后就是最隐蔽分，就是极隐蔽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是没有办法，就是人他能够完全的通过自己的感受、五官的感受和逻辑思维的这种能力能够达到的。但是因为这个要靠就是建立在这个对佛的这种完整的信心上面，就是这个是就是说了义的这种的讲的这个了义的法的时候，应该从这三个层面去了解了义的法的这种的理解。所以这个就是这上面讲的这种如理思维的这个部分嘛，就是这上面还讲说如什么，就是随就是解释密经里面的，这个没读是吧，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好了。
若问于彼何为遍寻多闻，为凡佛家凡所宣之十二部契经，了义或不了义者，恭敬谛听，是此的圣解深密经告云：学欲不闻圣者理，是以多舍那障。
所以这上面很清楚的说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就是如愿的听闻这个圣者的言教的话，就是这个变成圣观修行的一种障碍。所以为什么说听这个所有的这些了义不了义的一些法吧，这个意思。然后继续读下一个吧，这个已经差不多。
彼经云：彼波舍那是闻思所成之清净见因出生，甚无爱执勤问经告名， 聚闻生智慧，聚会息烦恼。
嗯，所以这上面也说，就是说毗婆舍那圣观的这种的智慧来自于闻思，就是闻思产生的见，闻思产生的见是圣观的因，所以这个很清楚，就是说经里面讲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说什么，透过这种听闻教法的经验，我们可以获得智慧，而既有智慧，我们可以断除烦恼，这是第二个部分嘛？说这个具身。那聚闻是吧，聚闻生智慧，然后聚会息烦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前面的这几个，就是说需要不仅仅是依止这个三智识以外，就是了解这种显密的这种。以前我们的之前讲那个二谛的时候，就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比如说像因缘，这个是因，什么样的因造就了什么样的果，这个说不清楚的。如果你从一般的人去深深的思维，说我们过去做了一些事情，善事或者是恶事，将来的果报是什么，这样的话没有那个能力，就是没有这种的正量可以看到这个因生的果报是什么。所以佛陀就是也没有这种的遮障，所以说不仅仅是逻辑上面的，但是说就光是我们说佛陀讲的这些，比如说不可思议的这一类的，这些都是即隐必分的这种部分。所以你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些修持境界，或者是没有一定的智慧的话，没有办法看清楚的这个部分。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在修行这些圣观的禅的时候，肯定就显宗的这些课程是很大很好的一种基础一样的。嗯，就包括般若的智慧，然后如果进一步来讲的话，如来藏的这些教导，这两种的这些都比较了解的时候，你在禅定当中见到空性了没有啊？你的心当下经验的什么，然后就是前到空性光明，就是圆满具足自然的智慧，这些现前的在细微的，这因为你观的时候是观心识的最细微的一些部分，如果你这方面的知识没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些就是掌控，说现在正在观或者现的时候，这些部分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境界和状况。所以有这种的教导嘛，引导分这样。再读下面一个吧。继续再读一个。
若问何为如理思维，为凡了义经藏或不了义经藏者，当善抉择。如是，菩萨若无碍于所修者，将得专一决定解。若非如是，则如乘车抵岔路口人，于一处不得专一决定解。
所以这个说如理思维的这部分，就是抉择这个了义不了义的，这个其实是很比较难的一个部分，了义不了义的，就是怎么讲，经藏不了义或不了义的经藏，如果说这些修行者没有办法，就是像菩萨如没有任何疑惑，对了义不了义的这些没有疑惑的时候，就是能够就是专一的这些修这个直观的这些观的部分的这些产生定解嘛，能够决定专一的能够修行，然后而产生定解。如果说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讲抉择这个了义不了义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人就是到了十字路口，然后在十字路口你不知道方向，而就是在那边就是疑惑，然后没有得到这些答案，没有办法继续修行一样，所以有这个困难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细微的，当然我们初始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训练的心的话，也不影响这个观的修行，但是最细微的这些观的修行的话，要有这种空真见的这些非常清晰的引导下，然后修的话，修这个观的话比较清楚，修行。 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这一个部分再读一段吧，
瑜伽师于一切时中，断鱼肉等，非不相顺，当定量而食。是此，菩萨积聚所有奢摩他与底波舍那资粮，当以彼入修。
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到，不管你是修止或者是修观呢，它都有共同的一些条件因缘，比如说共同的一些条件，包括比如说饮食啊这些方面的一些怎么讲圆满的这些部分呢，饮食上面需要注意的部分，然后另外有一些部分呢，就是说睡眠的部分。因为这个上面讲的饮食的部分呢，说莲花界大师，可能印度的这些大师基本上都是素食嘛，说不要吃鱼或者是肉食，这样讲的。然后说，就是在西藏的话，吃鱼的人其实很少，这个是专门为西藏人造的一个论文，那时候是，但是他可能讲的是肉食嘛，但肉食的话，以前有这种，就是说关于，因为，比如说，就是入楞伽经，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是哪一些经文？我有一些不太记得，但是有好多经里面讲的不能吃，包括密续、幻化王这些里面都有。对，幻化王里面也有，好像有一些这些里面讲的意思说断绝这个吃肉，然后又在另外一些里面，比如说中观心要啊这些啊。就轻便论式的这些论著里面又讲可以吃肉这样的也有的，肉也吃也好像也没问题一样的，但是说，可能更多的就是最近有一些法师的话特别提倡完全包括无明佛学院其他地方都在说不要吃肉啊这个方面就强调很多，所以估计就说吃了除了吃肉以外葱蒜这些不吃的这样子，就是修这些修行的时候，这个好像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里面也有说葱特别是蒜头。吃的话，对于吃咒的话，就是不能产生咒力，就是吃咒的加持力，就是不能够讲。蒜头，蒜头，这种障碍，就是主要是气脉明点上面的一种的障碍，这里上面有这个。但按照一般的世俗来讲的话，蒜头好像也有很多健康，有什么排除这些感冒啊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但不论如何，如果我们以标准的这种，就是吃三净肉嘛，这种的，不是眼睛自己没有看到这个，这个不是为我杀的，很清楚。然后我跟这个动物没有直接的这种的，为我杀的关系啊，所以说没有疑惑是，就说这个不是，就说别人为我准备的，所以这种的，当然还有就是说类似于支持别人的，这个就是跟我有关系了嘛，这些都是意思一样的。如果有这种的。吃，素食完全吃素食这样的也是非常非常随喜赞叹。但是说，从刚才讲的一样，需要靠个人。比如说，就西藏来讲的话，好像现在，一直到90年代之前的话，寺庙里面都有肉吃，其实公共食堂里面也有肉，以前那也有，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各种环境的原因还是怎么样，有一些寺庙里面个人吃素的也有的，但是。集体的这种素食没有吃的，后来1992、1994年开始，好像就越来越大家都说公共食堂里面有肉的寺庙很少。现在，但是个人下面私下吃肉的人还是多数吧。所以好像现在又这几年又变化很大，就是个人吃素的，包括在家人、出家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这样子。有一些人有这样特别的借口说，那怎么讲呢？作为密宗的话，我自己境界够的话，我作为一种怎么讲自在供养的这种的，没有什么肉和不肉的差别，是这样的。有些就像在我们讲的一样说，这个对这样的也是，比如说他们像什么迪诺巴这样的大师是吧？说吃活鱼啊，怎么样这样的就。靠活鱼吃这样，但是比如说印度80大成就者里面很多是这样猎人啊，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在藏地的这种，像有一些 就华普仁波切的上司也是嘛，带着猎枪啊，到处骑着骏马，做这样的一个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猎人一样的，但是这些就叫马哈斯的是吧，大成就者，所以没有什么可比性。就是说一般的修行人修直观这些人来讲的话，尽可能就是吃境界，口吃境界，就是吃不要吃这个肉，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就是吃饭的量，这个上面也讲了嘛，就是吃饭的量的话，就是因为他们也有很多修行者晚上也打坐，从6点到10点打坐，然后凌晨2点到6点又打坐这样的，所以中间睡的只有4个小时。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你身体里面过饱的时候，在晚上容易继续想昏睡，不想起来，身体比较沉重一样的，思维啊这些都不是那么清明。然后这过饭饱过饱的话，伤身这样的说法有吗？伤身还伤神这种，饭过饱，所以这些，也是原因。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调整好，比如说一种的节奏，睡眠的时候，有一些时候很认真，就是连续晚上一直也不太睡觉的做修行。然后接下来几天又就是放弃了昏睡啊，这样的话又打破那个节奏的话不好，就是持续的话，你持续某一种的节奏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说睡觉啊这些上面也有这个，就是这种的习惯嘛，就是大些修行的经验来讲的话有这种，然后大概我们。就在这边的话，吃素的话，肯定你们比如说去7天呢、啊，修禅修啊，或者是有一些八关斋戒啊，这样的话吃素的话，很明显的几天里面都有很轻松的感觉，是吧？我自己也有的。上一段时间那个怎么样，萨卡达我吃了1个月的素嘛，然后就是脸啊、身体啊，就是都比较清明这样的，好像好多了。脸上也比较就光滑一样的，摸的时候真正的没骗你们。然后如果一吃肉的时候，不知道里面的红虚，现在不知道是这种热能量可能太强了，然后就是身体发肤粗糙，然后就是可能血液粘稠啊，这样的很多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是吧？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上面我看现在我们讲的是说，对，这个是共同的这些部分嘛。所以一个保持一个身体的这种作息的这种和饮食的规律的话，帮助身体就是清明，心的清明也有很好的关系。然后下面再读一段吧。哦，这个是我看。
比中瑜伽师正修时，最初为圆满所。为圆满诸所有事，行大小便已，于无声精极月异处坐意思维，我当安置一切有情于菩提心要，且以欲现前达至所有众生之资，令大悲心现行，五体投地，顶礼安住十方一切佛菩萨众女于面前，震慑佛菩萨之画像等，或愚者亦可。
哦，那可以，就读到这里。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一四词，然后说菩萨聚集所有奢摩他与毗婆舍那资量，当一如，就是这两个就是共同的意思嘛。就是不管是你就修菩那个止和观的时候，都应该就是说，断这个肉啊，然后就所以不相顺的这种的，就是包括睡眠啊这些，就是适量啊这些都要以这种比较符合这个标准的去修行。做的时候就这样做，然后下面的这个，因为涉及到一些密法上面的时候，有一些人真的是说，你不能说，有一些内地的居士也说，我的上司是密宗的，所以他吃肉的，我也吃肉的，这样的一些，或者是说我的上司是密宗的，修行瑜伽、无上瑜伽的时候是可以吃肉的，其实没有这种开许嘛，可以是没有的。他们以前有这种无肉无甘露的供养，他们这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要一定要吃喝肉啊这样的。 然后断除这种不清净的见，而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事部、心部、瑜伽部里面这三个里面没有讲到要特别，就是要讲了要那个清楚的讲了不能吃肉，然后无疆无上瑜伽的这个上面说就无肉无甘露这些都可以，有些可能就是不知道有些法师或者居士把它理解成说好像到无疆无上瑜伽的这种的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就是怎么讲不忌讳所有的一切的这些这样的，就像比如说一个人在那时候打扮的时候看胡子的话也有这个差别的，说这个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这样以前留胡子的时候这两边留长的这种是正在学习五大部经论或者是实名的，这个这两边鱼一样鲶鱼一样的这种胡子，这个象征或者他是作家诗人或者这样的意思，这样的意思。然后说这个胡子呢没有造作没有修的就是全部长出来，这样的话应该是修行境界已经比较好的，这样的不已经不造作不剪了不修了这样的。所以没有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有些人说怎样吃肉我不吃肉无所谓，也不能这样说。比如说你看有一些人这里留一撮胡子别的地方都没有胡子，这个意思是说怎么讲呢，这种勇敢呢、啊、这样的话无所谓，就是以前有这种就是你要干这个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这样的时候就让这个翘起来的，这样的真正的有这个传统的以前。嗯嗯，所以就是那种秀仪这个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其实对就是藏传佛教内地一来的时候好多人都很多居士都有点那个净土宗啊或者是比较羞耻他们吃肉的，但是有一些人说比如说密宗的有一些法师有这个传统是其实也好的，如果有境界的人保留这个传统他们也吃肉，但是也就是没有藏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吃肉。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别人就是吃境界和这些变成一个道德要求一样的，变成一个非常死守的，然后变成一种批评别人的一种的心里容不下不吃肉的任何人，就是很反感的慈悲心也不见得有那么大，然后骄傲的心也起来的，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很干净啊清净啊，好像对别人的批评这样的，所以这些烦恼也属于烦恼嘛。所以为了就是断这些烦恼，由这些瑜伽师密宗的修行的人就是有的话真正他们也应该有这种正量，但是同时的话保留这个传统特别好很重要，其实没有这个必要的。嗯，所以刚才我们这边到的时候说这个就是我们就一般如果你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是说在家里布置佛堂啊禅修之前呢就是说需要就早上你们比如说醒来的时候也一样的，如果有手机这些然后关，然后上洗手间就是清这个大小便嘛，就是意思是说如果坐一个小时45分钟中间都有想站起来跑一下那边跑一下这边的话，就修行的这种安止的心没有了，就心不能够安住，好像就是心的那种我们在一直在谈心嘛，就是心的这种，但是你自己习惯反省习惯观看自己的心的时候突然会有很多的新的认识对自己，不然的话我们被外境所牵，就是外境的眼耳鼻舌身而牵引，然后有外境上发生什么的时候你的心马上就会与此相应，然后就是还进一步要相关的这些处理一样的。但是一般禅修的时候你这个就算是违缘的，就是在中间的这种左思右想啊前前后后的一些都是违缘，所以如果一旦安静下来坐下来，然后就是发菩提心，然后救度一切众生的这种离苦得乐的心，然后愿他们成就最终的佛的果位，这样安立于佛的这种果位，这样的一些发心，如果发这样的愿心，然后祈请这些传承本尊这些，然后坐下来安静静的在这边开始修的时候，哪怕那边就是有一些好像要处理的一些事情的话也放下，不然的话这个形成习惯的话就慢慢就怎么讲呢，修行的这种的动力也没有了，然后持续修行的这种习惯也没有了，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上面，也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你应该处在一个比较自己欢喜的一个场所里面，嗯，因为选择这个适当的场所，就是有一些有通透明亮的地方，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容易跟自己，有一些人心里杂乱的话，住在一些就像日本禅修那些一样，面墙的话，你好像也没什么看的，不然的话，有很大一大堆好的风景的话，又联想很多事情一样的。所以如果一面墙的话，有一些人觉得很有帮助，就是面壁这种的这类的修行。所以这个就是找一个适当的一种环境下，然后就是思维这些菩提心，然后再一个进入这个安止的状态。嗯，所以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是比较标准的家里面这种的修行，这些的话就是放这种的请的这些唐卡或者是佛像的桌子，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嘛，就是说你如果有些佛弟子他们也不知道如果家里怎么样摆佛堂，这些他具备三宝的这个因缘条件，就具足三宝的对境，这个很重要。所以身与意，就是身是这个佛陀的像，然后你也可以请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菩萨啊、本尊啊这类的像，然后就是语的话，就是刚才讲的样，华严经、般若，然后就是其他的这些经典为主的这些放在中间，然后佛塔的话代表这个成就啊，就是觉悟或者是佛的意，然后这三个就是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台面上面啊，然后在这个外面你有唐卡这些的话可以。他放这个寂静的或者是威猛，或者是这些庄严的本尊菩萨，这些都可以放。然后下一排的话放一个供养曼达，然后再下一排的话放这些八供啊、水水花香、灯头国月这一类的放在下面，就是这样挂。然后说按照一种标准的修行的话，你可能在具体修一些法的时候需要请专门的特别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像啊、唐卡啊这样子，嗯，有一些是纯粹观想也可以，但是有一些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然后清的时候呢，这些佛像和生于意的这些所依物，这个上面的话也要有，就是渠道上面合法做的像的度量衡是标准的。因为我看尼泊尔他们卖的一种的曼达拉这些，有一些就乱来的，上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他们不太了解，然后画师这手里面的东西都乱放东西啊，这样的有一些有的就变成生意嘛，他们也无所谓，反正随便画什么都可以。佛菩萨手里面拿的东西以及度量衡的这些，要根据这些就是经典的这个标准。然后这个来源的这个清净的意思是，他们怎么讲呢？清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是真正愿意修行而请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请佛法僧三宝的对境都是为了我发财，这个也有的，那地说佛保佑我发财吧，那你我请过了，这样的话你还不是说这个是我这次愿意修家行，我就请一个这个家行的这个皈依境，比如说，然后这皈依境是不仅是来源清净，然后要开光啊，这些做这些开光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佛像的话要装藏，然后佛唐卡的话也要开光，这样的一种圆满的加持呀，然后把才放在这边。所以刚才我们还讲，就是如果用其他的用这些舍利子买卖舍利子啊，或者是用自己用这个佛像唐卡或者是佛经来做生意，现在也有嘛，美国也有的，他们把很多翻译的这个经啊，比如说心经这些，我先翻译的，然后我有 copyright， 然后说就是别人任何人引用为我翻译的这个部分的话，要给我交一点钱吗？还是这样的？有的，在美国一些出版社也有，私人也有一些翻译者，所以这个的话做的有一点怎么讲，不是那么圆满的，因为怎么讲呢？佛法本身，这些是佛的这个最终的版权应该是佛的，是吧？那或者是这些论师大德菩萨们的，然后你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些翻译的话，就是说已经好像把它掌控了一样，这样的话不太好，就是 这叫佛经里面我们说这讲的话，就是叫携命嘛，就是你用这些来赚钱维持自己的生计啊，这样这个就有点带来业障了，所以不是那么好的做法。嗯，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这个，然后除了发悲心以外，就是五体投地嘛。这个因为五体投地的这个就是观想修行之前的话，这个可以做多做，因为你们比如说一天呢多有一些时间禅修三，现在是都提倡说短时间就是不要断的，短小的时间里面就是你每一次重复，今天早上20分钟，明天早上也20分钟，一直保持这个最好。嗯，所以不用就是一下子把时间集中到一点修，当然就是说一个星期闭关这些个别的也好，但是主要是持续性很重要的，精进里面的持续性。所以像我们以前说的样子，就如果把八大礼拜当成锻炼身体的目的来就是修的话，这个也就不好的，就是真正以修持的这个身与意，亲近自己身与意的这个是修持十善都包括在这个那个里面嘛，一个礼拜里面就是好像在去除十恶修持十善的这些动机，然后六度的这些修行都在里面，就是说如何去束缚自己的这些散乱啊心啊这些，说就是说你有前面有观想，然后中间又有安住，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直观的这些修行也已经在里面。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如果修行比较复杂比较集中的话，你可以加这种锻炼身体的这些修行，像我们看到有这种印度的瑜伽士做的一些很多很好的锻炼，这个在以前在佛教里面也有，就是你看毗卢遮那大师的这些各种这些瑜伽禅啊这些就是修行当中你应该怎么样去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体不要生病，或者是让这种脊椎的问题胃的问题啊，或者是就是肌肉萎缩啊之类的然后让你就是产生烦恼困扰身心的，所以他们有很好的一些训练，这个好像 YouTube 上面都有，就是专门怎么样在闭关的时候山洞里面怎么样就保持身体的健康这样的。嗯，所以这个也有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同时你如果真正的平时禅修之前做一些礼拜的话已经很好的，就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然后七支供嘛，接下来就是吧，现在七支供哦，那就继续再读吧。那
于彼等尽力贡献赞颂忏悔己罪，随喜所有众生善行，以及柔软舒适殿上，方足皆自尊比卢遮那佛之全家福或半家福，眼物太脏，意物太闭，垂柱鼻端，身物太弯，意物太扬，端身笔直，当内住正念而坐。
嗯，所以这个部分呢，具体讲了这是禅坐的具体的姿势嘛。就是说禅坐之前呢，先这个供七支供，然后先做大礼拜，对于你自己刚才已经设有的这个佛堂前面呢，就是供香也好点灯也好供花，这以后就是做就是圆满的这些怎么讲丁礼的部分，以前我们讲那样就是手持如意宝，这边像莲花一样打开说通向解脱，这边像就是封闭堕落的这种的门一样，就是封佛合掌，然后就是说在头顶上面的时候说身的断除身的三种过患，说杀身偷盗邪淫这种，然后不杀身而去护身，不偷盗而去布施，然后就是不邪淫而吃吃凡净心这种的，然后就是语的部分说断除妄语恶语离间于什么恶口是吧，这几种，然后对反过来就是心持这种教导正说地是鱼，然后就呵呵的鱼，然后妙善的这种口出莲花这样的，就是对别人有赞叹的之类的，然后就就是说其余不讲其余的话就讲地是鱼，然后我们说什么恶口，然后是什么 和离间于恶语，离间于其余两舌，对，两舌其余是吧？离间于就是两舌嘛，对。恶口，您帮我复习啊。不是，其余、妄语、离间语和恶口是吧？对，是妄语，不讲妄语的话，没有讲不讲妄语的话，就是说就是你自己修行是什么境界，就说什么境界。有时候甚至居士跟法师说谎的都有的，说我已经怎么讲怎么样了，这样的。或者说居士里面有很多很复杂，就是说包括世间的妄语，世间的这些一般妄语，就是大妄语、法上人法妄语，主要是讲这些嘛。然后这几种妄语，然后离间的话有暗中离间、明着离间这种两种离间嘛。所以不做这种明的和暗的离间，但是明的暗的和这种的。然后就是说，不做其余，不讲这个宣扬战争这种青涩这类的，但是真正的宣讲一些有意义的人生的这些开导啊这些。然后不骂人的话，也应该说是肯定是最基本的一种修行嘛。所以这一个部分，然后义的部分的时候，就是说以增加就是增长这种慈悲心、出离心、慈悲心和空正见来对治这个贪嗔痴的这种邪见和过患。所以如果你磕头的时候，至少你就是用这种轮番的，就是在你心中过一下这十善和十恶的这种的十善的功德和十恶的这种过患。所以这也算是到达一种通过佛力的加持，你在佛像面前就是做出来一种怎么讲呢，忏悔，做一种的就是清净自己身与意的一种的行为。然后这个里面的忏悔呢，就是说就是忏悔过去现在，就是不仅是自己和所有众生，就是造作的各种的恶业，就是忏悔这个罪业一样，就是然后对于调伏这种傲慢心而就是做出随喜赞叹的这种的，就是赞叹和随喜所有一切世间的这些妙善的功德。世间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正在就是弘扬佛法的大德，正在修行的这些善事，所以这些所作所为善行都做随喜之的这种的修行。然后说亲佛讲法，亲善知识也好，亲这些祖师大德以及种种的这些轮回在他们就是发愿再来成愿再来的这些，然后已经证悟者，就是亲他们注释九注，这个就是讲法论讲法嘛。然后就说亲他们九注释，不仅仅是九注释，但是说先是有亲法这种，然后再说就是宣讲佛法让他们九注，然后就是最后的话做回向之这几个部分。好像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在微信上面用七支供说是做了个比喻，好像这是不知道是哪一个法师做的，说七支供有点像见面的时候相互打招呼，说相互握手啊，就是碰头啊，或者是行礼啊、坐骑之类的，说这个有点像说彼此就认识的时候礼貌的一种的接待。然后再一个就是别人就是说拜访来你家的时候，好像两个人点头啊，这样的握手啊进来嘛，就是请你喝茶，然后坐下来供一些就是果脯也好，吃饭啊，这样就是供养的这部分。然后说再一个就是说对别人，就是自己曾经如果在这些合作当中认识当中如果有错误啊有过失啊这样的话表示忏悔，说然后也同时赞叹和随喜别人所做出来的这些功绩成就这样。然后就是说如果有这些事后有进一步的这些善行和合作要做的话，大家继续发扬这种的意思，就是要继续做这种的友好的这种。然后说别人走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说要希望祝福别人健康长寿。然后说最后好像是回向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当然七支供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供的话是比较真正的深深的，我不知道可能内地的这些可能也有很多中医理解而讲这种的方法，但是一般上师瑜伽的这些修行里面都是有七支供嘛，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在修行的这个当下，你用这种的方式圆满的修，这把它带入这种修行圆满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些完了以后，说坐在这个柔软的这个垫子上面呢，然后双手持定结印，譬如七支法，然后双腿交叠，双手就是像落在眼睛，就是可以就是睁着眼睛，在我们这些里面都是睁着眼睛的修行，这里面好像也是吧，眼睛。闭也可，就是主要是张也可，闭也可的话，就是散乱的时候呢张，散乱的时候闭，然后昏沉的时候张开眼睛，然后注视鼻端。这个就是有一些人觉得是不是要斗鸡眼，就对着自己这样的，这个也不是，就是大概放松的下垂在这个角度，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然后说，主要是背脊挺直，然后。身体笔直嘛，主要是说不要就是太就是头不要太仰，头要稍微好像往前扣一往前就是前倾一点，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正念的这些，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经文名典的修行的时候，说气是怎么样走的，脉是怎么样运行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一种姿势，可以这样说的。在下面读一下。
四，双肩平衡。何物太低太高，且物偏一方，从鼻至气，端直而住，齿唇自然而住，舌底上扬盈，气息内外游走，故令出声或出猛或不调，务必令出息入息无感觉，徐徐任运而转，当如是坐。
是，这很清晰，就是说肩膀的话，以前我们说的就是两边的话稍微好像有一点点空隙一样的，但是不用，就是双手自然，肩膀的话也是一样，不要贴的就是太好，这两个一般这样一坐它自然都有一个空隙一样的。然后说自己的鼻端和这个，就是说这样就是有累的或者是靠啊，这样不用坐的话好一点，不要放那种的靠垫，如果脚啊身体没有太大障碍的话。然后就是说穿气的时候就是要一定比较深沉很长这样的，但是不要用力的穿猛气粗气啊，不要就是调的就是非常好像花力气一样的去呼吸。然后说齿根上面，这个我们讲了好多次嘛，就是牙头牙齿啊这些都可以就是不流口水的目的而放，但是有些人觉得反而更容易流口水，你还不如保持一种很自然的状态还好一点。然后就说鼻端，然后牙齿，然后就是调气息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体验三分钟五分钟还好一点是吧，大概做一下，这样的话清楚一点可能。敲一下这个，然后这个，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这边一边就是那个的时候，你们可以就是下一堂课开始，好好的按照这个内容嘛，结合这个内容做一些禅定。先前面的部分就是寂止禅嘛，其实很简单的，就下一堂课这边以前也讲的有嘛，但是下一堂课我们再就是重新讲一下这些要诀的一些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按住机制的这种修行，然后如果能够机制的禅修的比较稳定，心比较稳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讲圣观的这些空性的这些开始的话，肯定在经验上面容易就是安定，不是说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啊这样，或者说以前有一种说法嘛，佛学里面有一种就是修学佛法的人是要看书族。就是只看书修学学佛，但不真正的修行。然后这样的话，为了避免这个，我们也就是结合这修行和读的这两种的部分。所以可能就是你们如果刚才说的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一下。
印度巴，沙佛语、释佛语、人语，它是可以操纵这些生灵的，可以创造
他们这些境界相当圆满的一些法师，以前有一些上司，比如说定罗巴找的这个马尔巴大师是那兰托寺的这些教授嘛，高僧，真正了不起的高僧，不是一般的我们说的这些高就那种。然后他受到这种指示，梦境当中空性指示这样的以后说他应该找这种的一个定罗巴的这种的大师。所以他放弃这种就是高僧学府的这种的优越生活，那时候有这种嘛，发工资一样的，在那个里面，那兰托斯，然后专门到处印度去找这个名字，然后最后找到的时候是个渔夫嘛，别人都说都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到一个地方有人说，你说的这样的好像就是修行的大学者没有看到，但是那边有一个就是乞丐一样的，你看一下，他好像叫定罗巴。所以这些他们当然是有一定的资粮下，可能就是能够这样修行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像这些我们所说的很多成就者，他们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所以所做的一些，包括你可以看后来就是马尔巴和定罗巴。就是慢慢被定罗巴接受啊，好像有大大小小这些是6年、12年这些考验嘛，一些，所以这样传的一些法要和他有这个传记嘛，那马尔巴的传那个定罗巴大师和那罗巴大师的传记，好像我们也有一些那个书嘛，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才真正知道这些是功德如此深，中间也有很多这类的嘛，派他去偷东西啊，什么派他弟子，然后被这些主人抓住，又打的，就是又严重啊。然后最后说有一次好像也有让他跳楼啊，怎么这样都有嘛。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这种的迷惑一样的疑惑，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一心坚定的这种特质，就是通过信心也好，通过比如说这种，所以在特定的一些状况下，肯定随着镜像而一点都不稳定嘛。如果我们说，很多新的幻化出来的一切都不用怕的话，其实还是很害怕的。就是包括梦境当中，如果出现魔鬼啊这样的时候，自然而然都有害怕的躲啊、跑啊、跳啊这样的反抗啊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就开始有散乱了，开始有这种这样。如果你能够就是怎么讲呢？完全超越这一类的这些心，自己心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这些算是已经清醒了。反正这些都是，所以，修行的这些高的境界的人真的是有，我们家乡也有这类的一些上司，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个也是一个嘛，但其他也有。说你看起来就是一点都不起眼，但是 内在的功德圆满的这样的发生。如果他们外面看的话，好像都很非常非常普通的僧人一样的，然后多处都也不去寺庙啊建立这种王国啊，然后也不去做特别，但是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来利益众生这样的。包括有一些法师就是在修行的时候还就是用这种活供慧供以及种种的这种四种事业啊，度圆满悉增怀诸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这样的。我们就今天先这样吧。此福已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